后呢，好，先跟你们讲一下我在上海的事情啊。然后在上海，首先第一天去他家，然后他跟我讲他住哪里哪里，然后是多少多少楼嘛哈，这个肯定就不能跟你们讲了哈。然后我就去到他家，去了他家以后，哎，很高级，你知道吗？住的是那种非常非常豪华的地方。我们这种乡下，我们这种乡下来的妹子哈，就不太懂，直播昵称。然后他那个电梯有三个，就大厅里面的电梯有三个，就三个电梯。然后我们小区一般三个电梯，三个一可能两个客厅一个货厅是吧，每个都可以上。然后他那个电梯我不懂，有三个我就随便按了一个，中间那个呢就是感觉就是上上下下很慢很慢，要等很久，我就上了旁边的一个。上去以后发现只有三层楼，一个是负一层，一个是负二层，一个是一层。哎，我当时就很懵，我说这电梯怎么用？现在抗拒吃竹子，我们没有这种电梯吧？我们重庆没有这种电梯，你知道啊？说这个电梯怎么用啊？就不太会用，我就在电梯里面一脸懵逼，准备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电梯门开了，然后进来一个姑娘，然后那个姑娘拿出了一张卡，然后哔了一下，然后我说哦，原来是像那种大酒店一样，五星级大酒店需要哔一下卡才能点的。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没有东西点，但是电梯已经门已经关上，然后开始升了，谢谢何仔。然后升一下升了三十多楼，然后电梯门打开了以后是别人的家，就他们那个电梯是入户的，就三个电梯分别是左边的电梯是可能是这几户的，右边的电梯是这几户的，中间的电梯就是给我们这种闲杂人等用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上到别人家里面去了，我还准备出去，然后发现不太对，外面是鞋柜，然后还有好多鞋子，还有好多那种私人物品，我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怎么能，好尴尬，好尴尬啊！我觉得我怕别人把我叫警察把我抓走，我就开始演，哎呀忘记按电梯了啊，哎呀忘记按了啊，不好意思啊，就然后开始在包里面翻找自己，假装在翻找自己卡，然后就下到一楼去，真的好尴尬。还好那个女生信了，那个女生真的就没有报警来抓我，就信了，可能觉得我长得乖乖乖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攻击性嘛。我就跟以前我去圈叔圈嫂他家一样，就是都是那种电梯入户的，跟我们这种公用电梯不一样，没有错过，乡下人没有错过，很可怕。然后后来终于搞清楚那个电梯，研究到了那个电梯的用法，只有中间那个楼可以，没有卡的话只有中间那个电梯可以上。然后上到了他家，上他家以后呢，然后按门铃，大概按了五分钟没有人应。我心里面想啊，可能没起床吧。现在天才麻将 boy 那个时候可能一点半这个样子啊，没有人理我。这个时候他跟我讲，他提前跟我讲过的，说小九，如果你明天来，按了门铃以后呢，没有人开的话，你就去楼下按那个，就是门禁。他说他们家门禁声音特别大，比闹钟声音还大。然后我就下楼以后又按门禁，然后门禁按了三分钟以后，还是没有人。这个时候呢，哎，我就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以后，响了秒接，就是很搞笑，你知道吗？门铃声听不到，门禁声听不到，电话听得到。我这个觉得他可能就不是耳，开始我以为是耳朵有问题，后来我发现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电话秒接啊，可能是家太大了。你不然怎么解释？家太大了，门铃的声音实在是传不进去。然后我说，哎，我来了。他说哦，我起来了，你等我一下啊，你在门口等我一下。然后我就坐电梯上去等。开始我以为等了大概快有十分钟了，现在何处有惊鸿的龙虾，快有十分钟了，我都想给他再打电话了，是不是接了我的电话以后又睡着了呀？十分钟以后终于开门了，我又想这家得是有多大呀，就是这家得是有多大呀，从醒了以后然后穿衣服然后走出来给我开门得十分钟，真的太大了。然后我就进去以后发现，哦，也就那么回事，也不是很大，可能跟比我家还是要大一点。这些撸串冠军比我家大一丢丢， 然后哎，反正就结构很是那种国外的房子那种结构嘛，有还有什么后门啊什么的，房子很大。那撸串冠军的便当，谢谢何处有惊鸿的龙虾，么么哒。骑电车来，腿太短的过分了，就只能说是我感觉是发发，就是起床以后可能反应时间反射弧比较慢，可能先是接了电话以后放空以后换衣服以后见了我还要先洗个脸刷个牙，然后刷个牙以后才要衣冠楚楚的，然后出来才给我开门。我进去以后他说 你等着我，我再睡半个小时。他说就是太我以为他叫我一点半去喊他起床嘛，他以为自己一点半是能够起床的，然后起床以后给我开了门说你在客厅躺一下或者坐一下，我再去睡半个小时回笼觉。谢谢 XL Sherry， 然后就进去睡去了，留下一脸懵逼的我。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第一天去嘛没有什么指示，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可能工作我已经在他家工作了一两个月了，我可能就已经很熟了，就早上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帮他准备什么，帮他弄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天去我就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躺在沙发上躺着一起睡啊。谢谢唐宋元明清语，我就躺在沙发上开始玩手机。好，半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姗姗来迟，就是起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说出去准备试礼服，要一起试礼服嘛，然后要因为他好像要租三套礼服，一套就是走红毯用的，两套是表演用的。谢谢好文 C， 就是一共要租三套，可能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就是见面会还要一套，租三套还是四套，那我们就出去试礼服。然后你谢谢 Nero， 你想因为我去的时候一点半对吧，然后我平时还有一点点吃午饭的习惯，他没有吃午饭的习惯的，他一天就吃一顿，然后我有，但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要不我们先去吃个午饭啊什么的，因为他睡了半个小时已经很忙了嘛，我们就直接赶到那个试礼服的地方了。然后我就很饿，肚子一直咕咕，期间我还一直暗示，现在撸串关键我暗示我说你不饿吗？他说饿啊，他说我就基本上从减肥开始就从来没有饱过，就是每天随时随地都是那个饥饿状态。我说哦，那你不吃吗？他说不吃啊，就只能留到晚上吃那一顿。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我就说哦。然后到了试礼服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帮他选衣服，选了衣服以后他去试，然后试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就端了一盘那个饼干，然后端了一杯红茶过来说，嗯，这里请你可以就请我们吃吧哈。他肯定是不吃的，就看我就叫我就拿了一颗糖给他，我说你含颗糖嘛，说太饿了免得就是低那个贫血啊什么的。他拿了以后就他收拾收到说谢谢，拿到谢谢，转手就给他丢到另外一个桌子上了，然后去试礼服，根本不吃。啊，你不吃我吃，谢小布朗，我很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吃饼干，然后那饼干还是进口的那种很贵的，淘宝上很贵的那种饼干嘛，我就疯狂的吃，然后就吃饼干，然后吃到他帘子拉开的时候就停下，然后他问好不好看啊什么的，就帮他参谋，嗯，哪个好看啊不好看啊，或者是再试下一件啊怎么样，然后帘子一拉上又开始吃，然后。就反正还是吃了挺多的，那盘基本上都是我吃掉的，就吃掉的。后来就试了第二套以后呢，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但是那一家的衣服确实是不是很好看，就感觉很一般，而且很贵，就一条小裙子租都要10000多，不是买哦，租都要10000多，买的话可能20000多什么的，一条白色的裙子，她穿着很好看，但是而且胸很大，穿起来以后胸很大。就感觉身材很好很优雅，有点像赫本奥黛丽赫本那种感觉，不是第二套你们没有看见没有租因为太贵了， 现在迷乱的梦。然后呢我就听见他在那个里面说，哎呀，就是一听到价格，他问嗯，这套礼服多少钱啊？我本来还在吃饼干你知道吗，这套礼服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人说买的话是28000，然后租的话是12000。我一听到说完以后，我马上就不敢吃了你知道吗，本来吃的很欢不敢吃，然后把嘴上的那种饼干屑赶紧就拍了，肯定不会要的，就不敢哇我怕的就是我们不租的话不是吓得饼干都掉了，我吓得我不敢再吃了，虽然饼干是免费的，但是你不租万一人家不高兴怎么办，你不租还吃那么多饼干，肯定回去比如说说他耍大牌啊，说他怎么怎么样，我怕有这种舆论你知道吗，吃饱的怎么不敢吃，如果他租了的话我肯定就把那一盘全部吃完真的然后果然没有在那家租，真的是我不知道那家人太就是那家小姐姐态度都挺好的，但是我就有一点点就担忧会被吐槽说既然不租还吃很多本来还想再来一份饼干的，如果他当时定下来了我肯定叫他再给我来一份饼干。谢谢迷乱的梦大宝，哎，放10块钱再走我觉得谢谢何仁超，谢谢兴趣使然的冰库呗饼干里面下药不敢不租。然后后来在另外一家店租了一条蓝色的长裙，很好看，当时是买的还有点贵，但是这一次没有穿，应该下一次活动的时候你们能看见穿。这兴趣使然的冰库呗，本来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了一条就是那种红毯穿的裤子嘛，然后还租了一条那个表演穿的一条那个蓝色的小裙子，你们也看到了。然后这一条是本来是准备红毯用的，后来就是改成了裤装。对，唱歌时那套也是租的，其他的都是裤子是买的，然后那个蓝色的大裙子没有穿到的那个是买的，然后蓝色小礼服是租的，本来是准备唱歌的时候穿那个蓝色的大礼服，然后他就在想，因为租的你不能，你这次不穿就算不穿也要收钱嘛，好像是5000多块钱。他晚上还一直在说，哎，好气哦，就是因为单位跟他讲说是跳舞的时候是可以换衣服的，他就租了2件，然后后来看见别人一般都除了跳舞的要换衣服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换衣服，他就不好意思换了。谢谢发二的小棉袄，谢谢菠萝，谢谢纽约卡车君，他说我要是换了别人还以为我要跳舞，我换了以后上去不跳舞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准备穿那条长的，就在那个地方心疼那5000块钱，说哎，我租来了以后居然没有穿，真的太悲伤了，就那个地方后悔的不得了，血亏。后来我们带好了衣服不是都还熨了吗，带好了衣服以后上台以后发现30号那天大家都穿得很随便，不29号30号就是大家演唱会的时候都穿得非常的随便，基本上都穿的那种私服。然后爸爸就愣了说是不是有点，我穿这么大家都穿这么随便我穿这么隆重是不是有点不好呀。然后这个时候还好我把那个小裙子带到身上了的，就说那就穿这个小裙子吧，虽然它也是礼服但是至少短就没有那么隆重。这个时候我就说你看就让你昨天说亏是不是，你说昨天亏这个租的衣服没用上现在用上了是不是，你感觉你就赚了5000块钱一样。他就说哼，买的礼服没有用上想起来我还血赚，你这个说法真的是让我无法拒绝，赚了没有亏啊，赚了买的衣服可以留着下次用嘛。安安不安静，我只要好好的保存，明年去走红毯的时候就穿那个呀，只要保持身材不发胖然后不太瘦，只要保持原样就可以穿了。谢谢菠萝血赚，第一节约了钱，第二还可以督促自己保持身材对不对。谢谢叶信人，在蓝色蓝胖友，这确实是赚了嘛赚了5000多，但是就发发有那种搭配癌嘛是吧，他一共带了有一双银色的鞋子，一双黑色的鞋子，高跟鞋都是一个款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什么款式都没有的普通高跟鞋，带了一双银色的，带了一双黑色的，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女人，我就带了一双拖鞋去，现在嘎的咯，因为你们说很热，我就带了一双拖鞋，结果下雨，哎，我就不想说了。现在先生就他带了一双银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带了一双黑色的蝴蝶结凉鞋，然后带了一双黑色的特别高的高跟鞋，然后还带了一双粉色的高跟鞋。好，差不多五双鞋，他一共就去四天，他带了五双鞋。然后呢，当时从那个大礼服变成小礼服以后，发现本来那个小礼服应该配那双银色的鞋，但是我们以为要穿大礼服，就没有带那双银色的鞋。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就说啊，没事，那个时候提莫开始唱歌了嘛，对吧，感觉还有一段时间，我说那我回酒店拿，现在 Source 先生，我就回酒店拿，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冲出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主会场已经很多很多人了，然后我就冲出去，然后燕燕帮我叫了车，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很堵嘛，然后堵车，那个车来也来了很久，可能等了在门口等了大概20分钟，车终于来了，然后就冲回酒店，冲回酒店以后上去拿那个银色的鞋子，拿了以后又冲回来，出去很容易，但是回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外面全是那种大汗，而且还是那种在武汉那么热的天气下晒了大半天的男人大汗，然后我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说，哎，麻烦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就是那个味道，我这辈子都能深刻。我没有特别通道，因为那个时候主会场主舞台已经不让进人了，就算你是工作人员也不让进去了。然后我一边走一边在说，我在给陈一发拿鞋子，我在给陈一发拿东西，他马上要上台了，麻烦让一下，就是一边这样喊着，然后一边从那种全是1米7以上的大高个儿，然后哎呀真的是汗淋淋的那种大汗中间穿啊穿穿，然后后来，哎，真的是满身大汗，真的是，哎，这可太可怕了，回想起来。然后从他那个地方穿过去，穿过去以后呢，然后我就赶到后台，赶到后台以后我说发发呢，啊，发发已经去后台就是 standby 了，然后我又冲去后台，然后到了以后然后发发说，哦，我说哦，我鞋子给你拿来了，然后发发说没事，我就穿这个挺好的。后来我才知道，我拿起手机来才知道，他在20分钟之前，就是我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他就给我发说，他说小九没关系，你在哪儿啊，没关系，我现在穿我这个也挺好，我试了一下，现在穿这一双也挺好的，你赶紧回来吧，不要太辛苦了。因为他们那个主会场信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差，可能半个小时之前发的，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收到，而且收到的时候都是三条，连续三条的，哎，就很气。这男人小周，现在小就可太惨了，而且拿来还没用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先把拖鞋，然后放到地上，先把他那个鞋子哈放到地上，然后就坐着，然后等着看他的演出。然后他演出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那个休，我们就回到休息场，然后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鞋子你们刚刚我拿的那个鞋子没有用上，你们拿走了吗？这些何仔小朋友认识说，没拿了，我收了的。 就看见他把我拿的那两双鞋然后放到包里面，然后我们就很满意的然后就走了。这些飞神，谢谢醉酒花下面的龙虾么么哒。啊，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清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小胖丁儿把我带去没有用上的那双鞋子拿走了，但是把他当时表演的时候穿的那双高跟鞋落下了。哎，那是没拿，那双没有拿，好像那双鞋子还是大姐姐送给发发的，反正就没有拿，就丢在那个地方了，这银谷银石。然后当天晚上因为要请水友吃饭嘛，就很忙，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打电也没有时间打电话去问那边的工作人员说有没有鞋子，看到鞋子没有，就反正明天还要去那个地方嘛，就明天再去找。结果当天晚上突降暴雨，不是晚上，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突降暴雨，就武汉那几天从来没下雨，第二天就开始疯狂的下，而且下得很大，暴雨好像还有点 还有点闪雷那种嘛，就下很大的雨。然后超管还给他们发那个视频说，就是休息室全部都积水了，就跟沟渠一样积水了。然后那个视频是那个水一直从那个休息室不停的冲冲冲冲冲冲冲。后来我们去找那个鞋的时候，谁也没有看见，好像那个鞋子要么就是被变态偷走了。就是在那天晚上的时候被变态拿走了，要么就是被大水冲走了，冲到那边是什么江啊？因为那个休息室外面就是江，离得很近的，可能就2米这个样子，可能就冲到江里面去了，也没有找到，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双鞋。那 couple 的游戏溜一溜，反正血亏，很惨。长江哦，冲到长江里面去了。出二十万没找到啊，我们找了很久啊，好多工作人员一听是发姐的鞋全部都开始疯狂的找，但是没找到。就是这个鞋子是未解之谜，不知道到底怎么了都不知道。超话没有人晒，应该是被冲走了。你要去江边找一找。现在最近发现没人龙虾，和重庆是同一条江啊，那我们这边说不定还能飘到我们这边来是吗？姐姐姐，哎，就鞋子就丢了，血亏，还是亏了一些的。讲到哪儿了？好，讲到鞋子是吧？然后那天去试礼服，礼服试完了以后呢，现在湿了个头，然后发发就说小九啊，我们去商场看一下高跟鞋。我说怎么还要看高跟鞋啊？因为当时我们在有个群是专门讨论他表演的衣服啊，表演的配饰啊，就是讨论着装的那个一个群里面嘛。当时我还没去上海的时候，他都在群里面发了就是要带去的高跟鞋，有一双就是那种银色的鞋子，然后呢还有一双就是那个他表演穿的鞋子。我说怎么还要买呀？他说哎呀，他说就是我买的那个高跟鞋只有12厘米，不够，12厘米不够。我当时就吓晕了，我说天哪，我说就12厘米不够，你准备买个啥高跷吗？他说我准备买一个15厘米的。我来看一下啊，12厘米就是他还专门下了个 APP， 就是手机上还有个 APP， 就是弄那种尺子，他拿那个高跟鞋，就是商场里面看到一双好看的高跟鞋，都拿一个 iPhone 在那个地方去量那个跟有多高。对，他想买个15厘米的，他其实在网上买了一个15厘米的鞋子，就是很高很高，15厘米，我觉得我穿上都要崴掉。发发现人一聊比现在追风的疯子，但是他觉得可能网上买的鞋子质量不太好，他怕摔嘛，就质量不好的话怕摔怕脱胶啊什么，突然出状况，他就想去商场里面买一个。然后我们都去到商场以后，先是看了几个牌子以后都没有那么高的，好像最高就10厘米的鞋子，12厘米都没有。然后呢就问那个服务员说哎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15厘米的那个高跟鞋吗？上那个服务员听到没有，然后我们没有。然后这个时候方就说那我们去另外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就把他拦住说等一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整个商场都没有，你不用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方方就说哎哼，现在这个时尚圈对我们霍比特人一点都不友好，哼。然后呢就说那我们把要求降低一下，那就降低成12厘米，然后带防水台。防水台就是后面这个跟是高跟嘛，防水台就是前面的那个脚掌下面要加一点的东西，这样的话它本来有12厘米，加了2厘米的防水台的话，其实跟就可能只有10厘米这个样子，会好走一些。然后又去问那个商场服务员说那你们这儿有12厘米的那个高跟鞋有防水台的吗？然后服务员说没有。他说啊，那小姐我们去下一个牌子看一下。然后服务员又把他拦住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这个你要的这个要求整个商场都没有，哼。就又哼，怎么了吗？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吗？是大家一夜之间，他就说是大家一夜之间忽然都变高了吗？这个潮流怎么了？以前明明一两年前 一两年前明明都还有的，我还买过，你看看那些就是走红毯的那些范冰冰穿的那种驴蹄鞋什么的，以前明明都有，现在都不卖了，是什么意思嘛？是我们中国的姑娘一夜之间全部都长高了是不是？还是说中国的审美已经对姑娘已经降低了要求了？反正哼，就买不到，买不到以后最后就只能穿网上买的那个鞋子。不过还好还好，我很佩服她耶，就是十几厘米的高跟鞋穿在脚上走得超稳的。我的高跟鞋基本上不超过年轻的时候哈、啊，不对不对，不是年轻的时候，早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体还好一点的时候，我还可以穿个十厘米的高跟鞋，然后但是要加防水台的。现在我基本上只穿个六七厘米的就顶天了，可能再多可能就走不了路了。他就很厉害，稳的不行，一点点底盘低是什么鬼？这商场很不友好，就可能那种大牌子就不做霍比特人鞋。脚都破皮了，脚破皮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女生的鞋只要是好看的鞋哈，就比如说就算是没有高没有跟平底鞋，然后它前面那个脚掌那个地方做得很窄，然后或者是皮质很硬的话，都是会破皮的。不是不一定是高跟鞋才会破皮，女生的鞋子都很容易破皮。然后我记得就有人问他，就是有一天嘛，他不需要表演，可能就是出去吃个饭，就跟你们聚会一样，吃小龙虾那天，我们就劝他说：“你不要穿这个高跟鞋了，你看你这个高跟鞋脚上全是疤，你穿一双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的鞋没有一双是舒服的。”穿哪双都一样，你们不要劝我了。这个既然都一样疼，那我何不穿一双高一点的呢？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劝了。最开始都要劝他说两厘米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你看，就是一米八二跟一米八五有什么区别吗？感觉就是肉眼都看不出来的。你别穿那么高。现在想想，他说的有道理啊。既然都不舒服，还不如高一点，是不是好看一些？谢谢你哦。都一样疼，没有一双鞋子是舒服的，只有运动鞋舒服。这兴趣使然的冰库菲，我的鞋给他只有我的鞋给他过，就在医院的时候。对，我喜欢纳豆的厨子，我只有在医院的时候跟他换过鞋，因为医院他说他在医院是最没有包袱的，因为他觉得在医院这么多就是叔叔阿姨，这么多那种全是武汉的市民的时候，他是肯定不会被人家发现的。在那个时候我给他换过鞋，但是他的嘴巴有毒啊。本来我们在医院还好好的，因为他做那个雾化嘛，他这个话一说完，他有一天就是有第二天，应该是去武汉第二天早上做雾化的时候，然后他本来拿着那个咬些冻梨豆的龙虾，谢谢撸串冠军的烤鱼。第二天的时候，他拿着药去找一个护士小哥做雾化嘛，帮他调药。本来那个护士小哥在打游戏，然后看见他来了以后，还有点不耐烦，说：“啊，你坐进去，你坐进去啊，那个，你坐进去，等一下啊。”就是态度本来还很冷淡，然后做完了雾化以后呢，就帮他拔那个管子的时候呢，突然小哥表情和语气就变了，就说：“发姐你好。”发姐你能给我，然后发突然就被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个，他说啊，我们有个同事可喜欢听你的那个童话镇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签个名拍个照啊，就突然就变了，你知道，就是小哥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发可能当时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有点偶像包袱，就说啊，就不好意思没怎么化妆，然后就没有拍。然后后来就有那个护士小姐姐就拍了一张我们的那个她的背影，然后还有她管子的一些图嘛，然后发到，我不知道发到哪儿，反正就被发现了嘛。哎，所以说就是医院也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了。不是小哥不认识他，是护士小姐姐认识他，然后护士小姐姐让小哥来找他要签名，然后小哥说爷居然是个大明星，然后就换了一个态度，是两个人。管子这淘宝拍卖了，真的假的呀？啊，真的吗？好可怕哟！那是不是以后他去再去做这种雾化，管子都要回收了？管子还被小哥拿走了，天哪，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看一下，我看一下哈，我还记了笔记的，讲到哪里了？哦，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去过发发家，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他搬家以后第一次去他家嘛，然后呢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因为他比较忙要收东西啊什么的，我帮他整理了一下东西，我发现他真的非常的勤俭持家，而且有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收集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他家里面有些什么吗？我帮他收东西的时候，他家里面有每次去酒店的那种一次性梳子，一次性的那种什么棉签，一次性的牙刷，还有一些什么那种沐浴露啊什么的，全部都有，而且带回来也不用，杯子这些倒是他好好放着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都放着，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外卖的筷子、纸巾，就是每次他点了外卖以后，那种不是他可能吃外卖的时候用自己家里面的筷子，但是他会把那个一次性筷子全部都收起来，还有那种湿纸巾全部收起来。我看到过，就是最夸张的是那个纸巾还有2017年的，就2017年1-2月份的那种纸巾还那种湿纸巾还收着，然后我全部给他扔掉了。然后他扔的时候还就表情，因为我说你这样不行。你既然叫我来帮你整理，你就得听我的，然后全部给他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我给他扔的时候，那种这个不能啊，你扔吧。还有一些什么过期的药，那种2016年的，就是2017年就到期了的药，我也不知道他吃没吃，吃了以后中没中毒。他不是经常拉肚子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这些东西的原因中毒。那种很过期了很久的药，我全部给他扔掉了。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那种过期很久的面膜呀，哎呀，就我去他家之前我才看了那个生活大爆炸嘛，然后生活大爆炸里面我正常看到好像第8季还是多少季的时候，然后谢尔多他也是一个有那种收集癖的人，他不喜欢丢东西，所有他用过的东西以后呢他都会存起来，然后因为太多了，他给自己弄了一个仓库，然后把每个要丢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面。我觉得他如果照我不去给他整理的话，照这个发展，他以后也需要租一个仓库，真的。要不是上海房价太贵哈，他可能已经租了。感谢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可能上海房价太贵了，不然他真的就在他家旁边租一个了。不能弄完搬家全部过期了，留着干什么呀？我的天！谢谢丽丽的车票。然后那种帮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然后呢，我看见他那种经常穿的那种有个衣柜哈，就是他平时衣服都在上面。有一件我2015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穿过的衣服，而且很丑，我觉得就很丑。就不瞒大家说，我可以直说，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丑的衣服，就算2015年用2015年的那种审美眼光来看都很丑的衣服，他还挂在上面。然后我把它拿下来说，我说这个衣服你还穿吗？哦，穿啊，哦要穿啊。然后我说我都没怎么见过你穿了。他说哎呀有回忆。他说有回忆，我说有什么回忆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就是他可能不会再穿，但是他还会留着，就一直挂在那个上面，就是那种蕾丝勾，就是勾线的那种嘛，已经都卷了，卷得不得了了，就是泛黄了，他还是要穿，他还是要留着。我说你就算要留着吧，你也不要挂在这种很显眼的地方，你把它放在那种箱子下面啊，然后以后带回去，对不对？他不听。我2015年的衣服也留着，哎，我留着是因为我衣服没有他那么多，他衣服真的好多，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多，而且我感觉他已经穿不过来了。谢谢 IME。前两天还穿了猪战袍，反正就很多。哎，对，他还跟我讲说这个衣服我拍过什么什么视频的，要留着。说真的，后来他还是丢了几件，在我的那种怂恿之下，就是逼着他丢了几件，不是丢就是拿去那个 顺他两件。我的天，讲道理，他我开始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去他那个地方，他叫我帮他整理衣服嘛，有些衣服不要了。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要不去他那个地方，他那么多衣服也穿不过来是吧，顺几件穿。然后后来没顺成，第一个是因为他实在太瘦了，我现在跟他两个已经不能穿一个码了。以前曾经我们两个是能够穿一个码的，衣服是可以换着穿的，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他的码了。哎，扎心，谢谢幕僚的考虑。第二是讲道理，他就是他那么抠的人，那么节俭的人，他都能够舍得丢的衣服，那我也看不上。那我你觉得我还能看得上吗？我看不上的衣服他都说哎呀留着，我还有时候还能穿呢，就是还能当睡衣穿什么的，我还能顺他衣服，那是不可能的。你说顺一下他其他的可能还有机会，衣服还是别想了。01013只电竞小龙虾，现在弹幕在哪？我在哪？所以说他丢的衣服就只能拿去，就是楼下有那种捐衣服的募捐箱嘛，然后就捐掉。连巨子爱小九可能就收了一下午，可能丢了两件，就丢了两件。谢谢风清扬5756送回来拍卖。抽奖。哎呀你们可太变态了，你去翻募捐箱吧，募捐箱可能能找到。在漂流的这两件够吃半辈子。然后还帮他擦了，哎，我觉得我还是挺全能的，真的哈。我作为一个，要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那种性感美女主播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当助理的天分，我啥都会干哎，真的。我想想哈，整理了衣服，好，整理了柜子，然后还帮你们就他能够当现在丰富，他能够当大主播是真的是。就是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就能看出来的，他把你们寄给他一些礼物，就比如说一些什么，手工啊、花啊、什么，过年过节的一些卡片什么的，他每一个都整理得很，他没有整理得很好，他都留着，但是都随便乱丢着。然后呢，我帮他都整理好了，就整理到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专门是放你们给他寄去的一些信件，就比如说，包括就是说什么发发是大笨蛋，就是这么一句话，他都会给你好好收着。有那种2015年2016年的，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信件，我当时瞄了一眼，因为我会看一下嘛，是到底是发票还是我帮他整理发票，然后分类嘛，几个东西分类，我就看见一张信封上面。并不是夸奖他，就是大部分都是说发发美美美我爱你啊，发发我喜欢你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言论嘛。有一张字条是就是那种 diss 他的，就不是说那么好话的，可能就是说他哪里做的不对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不好的，他都留着。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他对你们是真的很好，很上心，很用心。谢磊落光明80。这 DOCWYQ 当然也是跟他收集屁有关系，其实没有。然后全部都好好的收在一个那个大箱子里面，然后你们送给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放到背后的这种他不是有个大书柜吗，全部都放在那个书柜上面，你们送的东西都在上面，可能你看不到，你可以仔细的找一下，基本上都在上面，看不到可能是因为太小了，下次送个大点的就可以了。谢孤独时代的聒噪鸟。哭了呀，这就哭了。谢 ES on N， 谢淡淡有点忧伤。就比如说去，还有个就是去那个活动的时候嘛，会要带一些首饰去，他基本上都不会带自己的，他你们送的他就会带啊，这个是水友送的，我要带上，对，你知道吧。对，主要是房价太贵了，不然的话他还可以再搞一间专门来放你们的东西。谢谢爱心绝楼二狗送个仓库。他的杯子多吗？你们他杯子多不多你们还不知道吗？那我其实因为没有整理厨房，所以说还没整理到那块儿，因为光是他直播间和另外一个衣帽间就整理了两 三天，在发定小变态的龙虾就整理了两三天，还没来得及，还没弄到厨房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飞了。783612555，杯子可能很多吧，就我反正看到很多杯子的盒子，它盒子也是舍不得丢的。还有那个什么缎带，就你们不是送礼物那个盒子吗？盒子上面会有一个那种系的那种缎带吗？那个我想说，你既然盒子都扔了，你那个缎带也不要了吧？啊，不行，你那个袋子万一不能丢。然后后来被我在我的劝说之下说，那这样吧，没有 logo 的你丢掉，有那种什么 logo 有 logo 的全部给我留下。再等一个成语吧。就后来就收集了有很多那种丝带啊、缎带啊什么的。现在有数据的龙虾墨呀，谢谢我一步。你有收集癖啊？我也有，但是我没什么东西可收集呀、啊。哎，反正就丢了两条，就是没有那种 logo 的，其他全部都收着。真的很辛苦，所以说做他的助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现在努力努。然后呢？就到了说完了，差不多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吃饭的时间，他就点了一个，又点了一个外卖嘛。然后外卖来了以后，就那外卖上面就很讽刺，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是 Better Life， 就更好的生活。然后呢，那个商标撕掉以后，里面就是两块那种叫什么鱼啊，我没吃过那种东西，不知道，就是就两块鱼，然后两块鸡，然后下面全是草，全是那种白菜。所以说感觉他那个标签上面那个 Better Life 非常的非常的讽刺，就吃这个东西怎么能有更好的生活，感觉对吧。哎，就反正每天吃的不一样，反正就是草是一定的，然后呢就是生菜啊，或者是那种紫色的。我吃东西不是很健康，它那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就是对我来说都是草，可能有生菜，有紫甘蓝，有个玉米啊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那种草。喜欢吃沙拉呀，沙拉没什么味道啊，因为讲道理嘛，你吃沙拉你放很多那个酱就没有那个没有减肥的效果了，你只有吃沙拉然后不放酱才能够真正的减肥，怎么会好吃呢？现在宠爱猪肉佛跳墙，摸摸它，谢谢尾物。就是怎么会没什么魔，肯定是我问了他的，没有魔芋好吃。但是讲道理嘛，我觉得他吃如果能够忍受的话，吃沙拉肯定是比吃魔芋好的，因为魔芋就是一些那种胶质，然后放一点调料就这么吃。你那个沙拉里面至少还有一点蛋白质，它其实营养是很够的，当然是吃不饱的，也没有也不好吃，但是营养还是够的。现在90斤，魔芋是不能够长久的吃。现在模仿对自己太狠了，哎，对呀，所以说很厉害。沙拉如果不加蛋黄酱就很难吃，不然就很难吃。我觉得加了也不好吃。就我跟他就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因为他在家吃沙拉嘛。我说要不我陪你去吃沙拉吧，反正我也吃不吃。我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也吃不了几天对吧，我就陪你吃一天嘛。看到因为看着很可怜，我说那我也点个沙拉吧。他说哎呀不要，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不要点沙拉。然后我说那我就出去找水友吃饭了，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吃了。要不然你想嘛，我比如说我点个麻辣烫在你旁边吃着，他在旁边吃，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就是我觉得很过分。然后我就自己那天我就自己走了。你们后来他直播了嘛，后来他就吃完以后就直播去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又 Rins 又他又点了沙拉，这个时候别、哎、对不起 sorry 别怎么这个要换，要买个新的，那手扶着借鱼鱼的竹子。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嘛，因为东西还没有整理完，谢谢猪猪的佛跳墙，谢谢最牛逼的竹子。第二 第二天的时候就因为东西还没整理完，就必须在他家吃饭。然后他点了一个沙拉，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我就点了一个梅菜扣肉，因为我想嘛，梅菜扣肉香味儿没什么香味儿，然后呢看着就是黑乎乎的一片，也不是特别好吃，就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吧。好，就点了一个，然后呢他就在旁边吃沙拉，我就在旁边吃梅菜扣肉，然后心里面充满了负罪感，现在大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他问你要老干妈吗？在乱天涯，我说我不要老干妈呀，因为梅菜扣肉那个梅菜就很咸了呀，为什么要老干妈？然后他说哦，你们猜弄表哦。然后过了五分钟以后他实在忍不住，然后去厨房里面自己拿了一瓶老干妈。原来他不是真的想让我吃老干妈，他是想吃老干妈，然后呢就自己下不了那个决心，然后想让我去拿老干妈，然后他顺便吃一点点，然后谁知道我不吃，然后他就拿个老干妈出来，然后你知道那个那种沙拉里面有那种通心粉嘛，然后蘸点老干妈就这样吃。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分了他一家，分了他一筷子梅干菜。这齐天大圣他吃的可香了，就那么一筷子梅干菜吃的特别香。你们以为是加的扣肉吗？并不是，加的是梅干菜。不能吃扣肉。我怎么在精神上面折磨他呀？我说的是不跟他在一起吃吗？但是我说的陪他吃沙拉，但是他不要，那我也不要，那正好我确实不想吃沙拉。谢谢安都因二十的龙虾，谢谢发定小变态的车票，谢谢曾经年少没有梦。所以说我觉得他哎，就是有付出就是有回报嘛，努力上天不会眷，上天不会那个辜负努力的人，是不是？谢谢 Raymor。 就是怎么说，赚钱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我相比起来我蛮幸福的。谢谢飘啊飘啊飘6619，谢谢我的考验，不会辜负，不是不会眷顾，真的不能再说。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在那个武汉的时候称是八十一斤嘛，81斤。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再减脂了，然后做一下那种力量训练就可以了。现在荣仔的竹子就是每天还是跑跑，就不用再怎么饿，三餐正常吃，就是不要吃那些油的。然后比如说沙拉也是三餐定时吃，两餐定时吃，然后做一下力量训练，把那种松松的肉，然后变结实，就会特别瘦了。其实不需要再减脂了，已经没有脂了。现在陈一发 rap， 就每次去试衣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怎么这么瘦？你好瘦啊！就是这种，所有人都说你好瘦啊。大姐姐，因为大姐姐好像和发发是第一次见面嘛，来到酒店以后，你怎么瘦成这个逼样啊？直接就说，就是那种，因为可能你们摄像头看的时候还会比真人稍微再胖一点点，真人看的时候真的是怎么瘦成这样啊？就是那种，连四次元的批评，因为大姐姐。就是大姐姐是发发很早很早很早的观众嘛，我记得我跟她去丽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姐姐都跟她很熟了，去丽江的时候我们还差不多的，我们还差不多，真的也克服了。我经常这样说，没有。现在小布爱吃布丁，后来去吃火锅了吗？没有啊，他估计也不太敢吃火锅，那天晚上都吃了那么多小龙虾这些的。低于80三排奇观。那个时候90来，就是我们去丽江的时候90来斤吧，那个时候发发好像94，我差不多96，因为我比较壮一些，他其实没什么肌肉的，他以前是一点肌肉都没有，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了，可能因为锻炼的原因嘛，现在简直瘦了两三圈。我看一下我记的笔记哈。 好，开始讲下一天了。嘉年华后还解释吗？应该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像他这个量级的主播，应该活动不只是，可能每个月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线下，可能以后还会上一些大荧幕什么的节目。保持身材肯定是还要的，小哎年纪大了没办法，就是记心记不好，就必须要记到手机上，这些笔记记到手机上才能够给。还能够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是不是那么多天？我不要学，我不是不要学，我学不了。这四次元的批评，我觉得他能够瘦的还有原因，是因为他在上海，上海东西不好吃啊，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上海东西一点不好吃。我在重庆瘦不下来，因为吃啥都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去上海跟他两个就在外面，第一天他为我接风洗尘的时候去吃了一个那种南京菜，天哪，他的口味已经完全被上海同化了，你知道吗？就是吃那种咸水呀、啊，还是咸肉啊，就是肉上面有一点盐，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吃那种阳春面，然后我吃的话都没感觉没有味道，感觉像吃那种白水煮面一样，清汤挂面一样，他都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像行路人，我不行，我在上海可能也会瘦的。对我来说味道太淡了，感觉就跟吃白饭没什么区别，就很淡。变白姐的主意，对他来说，对他经常不吃饭来说，应该什么都好吃。我们在机场里面吃飞机餐，他很期待说我们一会儿去飞机上吃飞机餐，飞机餐可好吃了。就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就讲到他咽炎嘛，他其实才在上海的时候嗓子就他咽炎一直都有嘛，是慢性的，其实慢性的病是很难治的。谢谢白姐的竹子。然后到最后一天27号、28号我们就走了嘛，然后27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他说他有点咽炎，害怕影响唱歌表演，我们就准备去一个医院，然后他就去了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医院。我就是可能我乡下人不太懂，就上海牛逼的地方可太多了，叫 Originals， 就挂号费600块钱，挂号600，就我当时把我吓惨了，就然后哎呀，我们这种乡下人真是没有挂过600块钱的号。我们这边600块钱是生了，可是生了一场大病了，讲道理啊。挂号费5块，我们这边挂号好像也是就是急诊5块，不急诊的话2块钱。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因为可能那个他想要治一下自己咽炎嘛，因为比较急，想要唱歌不影响状态，想要给你们最好的那种状态嘛，就挂了一个600块钱号去治疗。到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医生就让他坐下，然后给他检查啊一啊，就让他练这些声，发完声以后，医生呢把那个棒子弄出来说，什么毛病没有啊？谢谢细鱼673733，谢谢木木三姐，什么毛病都没有啊。然后我当时的话就这种感觉像600块钱血亏一样，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说，然后医生说，哎，那个爸爸就说，嗯，等一下，就是我好像就是觉得胸口有点疼，然后嗓子有点疼，然后就反正就说他哪里啊有问题嘛。然后医生就说，我这里看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多就是，可能咽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发炎，但是一般人这个样子是不用来不用来看病的，不用来看医生的。如果呢我觉得你还这样的话，建议你去可能看一下心理科。就医生都这样，我当时笑尿了，你知道吗？医生觉得他就是觉得他比较焦虑，相比起来就是嗓子的问题的话，人比较焦虑，可能是因为他说了嘛，就是过几天有个活动，就是他怕影响问题。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我现在看你是比较焦虑，可能是你更需要的是心灵方面的疏通什么的。我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又不敢笑得太大声，就坐在那个地方笑。然后呢就压力太大了，因为可能这个活动嘛，他就太紧张了，就很怕表现得不好，因为他就比较怂，你知道吧，就是。然后这个时候他爸说，那 那我就是因为我过两天要登台要唱歌什么的，就能不能有什么能够快速消炎的方法呢？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做个雾化吧。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一般咳嗽什么的做雾化是最快的，因为它是有点像那种靶向，你这里发炎它就直接药到病除嘛，到这里就雾化是最好的，其他的输液什么的都不需要，你强行消炎对身体也不太好嘛。然后呢就说那你去做雾化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行。然后他就说这个医院可以做吗？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说雾化哪里都可以做，我推荐你，我把药给你，我给你写一张方子，你药也不要在这个医院拿了，你去外面的药房拿个药，然后呢药房你把这个处方给他拿个药，然后呢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门诊就可以做了，我们这边开个药做个雾化，然后再请个医生来给你调配什么的，可能就1000多块钱了，太不划算，你出去做可能就30多、30-40块钱，你就不要在我们这里做了，实在是这信仰你也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挂个号就600块钱，我不建议，不推荐你在这里做。这小不丁爱吃你，然后后来我们就啊行就行，然后就开这医生很良心的，真的是，而且还挺帅的，而且那个医生好像是武汉人，因为听口音听得出来跟小杰那种方言有点像嘛，然后他就开了单子以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找个医院随便找了一个门诊做，挂号600治疗才1000，就挂号就可能是因为是专家号吧，反正就很贵，我也不太懂那个医院，就是反正我看不起。现在走粉都是真爱粉，现在心语没有打水漂啊，就跟我讲了嘛，是记住是心理问题比较严重，你要是花一个5块钱去看病的那种医院，可能就不会跟你讲是你的心理很严重，就给你输液啦，然后给你做雾化啦，然后也不触到你的心理啦，对不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你想想这个医生帮你节约了1000多块钱，你就不仅没有亏还赚了400，如果不是这600块钱的挂号，可能你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做雾化了，赚了400块钱，不亏不亏不亏。现在海洋81对吧，就是心理医生免费。但是后来他真的是第二天是看的，他看咽炎的那天，就是看去医院看咽炎的那一天呢，其实真的不是很严重，但是那几天上海很冷嘛，他又崩小火，就是用我们重庆话来说叫崩小火和穷骨头发烧，穷骨头发烧，不，你们不要误解，穷骨头发烧就是他穿很少，穿的真的很少，这些半斤不醉。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觉得他，我问他冷不冷，因为我穿的很多嘛，我问他冷不冷，然后他说不冷，然后我就摸他腿，真的起鸡皮疙瘩，身上都是鸡皮疙瘩，然后我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感冒的。他说不会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小九啊，我估计我今天得去挂个水。真的是，哎，你说你浪什么嘛？你心里都这么焦虑了，你还要浪？哎。在认识的范特，对，然后就可能就加重了，他本来咽炎没什么的，就因为穿少了，因为上海确实是有一点冷的，特别是昼夜温差很大，然后就感冒了，就发炎感觉就更严重了。其实他彩排的那天，因为彩排的时候我在嘛，彩排的那天你听他声音都没，其实没有怎么哑的，气也不是很虚，但是他表演的那天其实是气是非常虚的，不知道你们听出来没有，真的有点虚，就是演唱会当晚的时候有点差一点唱不上去了，就还好。就最后一天其实是最严重的。哎 Rins 可能太忙了，因为怎么又说到为什么会咽炎会很严重呢，慢慢讲，还没讲到那一天，我看讲到哪一天，现在讲到哪里了，就讲那个咽炎为什么会严重啊？他是三十号的那个演唱会对吧？然后30号一早，我们就准备去做那个雾化。做雾化的时候呢，提前就跟妍妍说了，妍妍明天因为先 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要去那个，要去排练嘛，然后大概排练时间当时都预约的是，哎，要排练嘛，当时海鲜约的是那个。海鲜约的是大概中午11点这个样子，11点我们就要到达那个排练的现场，然后呢，就等于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那个雾化做完，然后雾化做完就等于9点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嘛，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每天早上都是燕燕来酒店，燕燕酒店来接我们，然后接我们去医院，然后提前一天我就跟燕燕说了，我说明天，芳芳这样跟我说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8点半出发的时候呢，然后发发就说你跟燕燕讲一下明天8点半，然后我说好，这个时候发发就把我叫住，等一下，嗯，哎，小九等一下，我说怎么了，你跟燕燕说8点，他肯定要迟到8个小时，谢谢陪卡到了，谢谢 Ra， 谢谢塔斯听哥，他肯定要迟到8个小时，我就说好吧，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酒店楼下集合，我们就在酒店楼下集合，然后燕燕说好，然后回去以后我就赶紧就睡了。我那几天睡觉，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忙碌过了嘛，平时都是晚上很晚睡，然后白天下午才起床，很久很久没有那么忙过了。我那几天手机都是没有电的，因为如果不累的话，回去就充手机充电，然后玩一下手机睡觉。那几天都是洗了澡以后，然后定闹钟，就是手机拿在手上定闹钟，然后定完闹钟以后。就这样就秒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机都是那种快马上就要没电了，然后去充别人的充电宝。现在新鱼67333的厨子，然后就定了，现在喵 pass 定了一个闹钟以后呢，哈，早上闹钟起来了以后，我就起床，起床了以后呢，我就给发发打电话，然后跟发发说，哎，发发，就是我醒了差不多了，然后我现在给那个，因为他自从上一次到医院以后被人拍了以后呢。真的是你们其实有时候感觉像是在就是啊发发怎么拍个照，有时候感觉是喜欢他，其实是给他增加工作量，本来他去医院从早上起来不用化妆的，但是自从那天就是在医院被人发现了以后，他每天早上还要特意起来化个妆，因为他如果怕如果谁有见到他以后，他状态一定要是比较好的嘛，不能是那种就很憔悴的样子给你们嘛。这些醋溜泡芙，他每天还要比我可能是八点钟起来，他可能要7点钟起来，7点钟起来以后要自己给自己化个妆，化完妆以后去弄完回来，彩排完回来以后还要卸个妆以后，化妆师才来给他化妆。现在喵 pass 的龙虾么么哒。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8点钟起来了，我起来以后我说那我现在给燕燕打电话叫燕燕出发，然后我就给燕燕打电话，然后第一次不接，第二次不接，第三次不接。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发发说，发发我说燕燕他不接我电话，我说快要来不及了，我直接来接你过去吧，就是我就去酒店然后接他以后我们自己喊一个车以后上车先去做雾化，做完雾化以后再要燕燕来接我们。现在时光118，我现在无情的情书，因为燕燕她不住那个酒店，她住的也是，我也不住那个酒店，我住的是我跟七七一起住嘛，然后我跟七七一起住，然后七七住的也是那种隔壁海鲜订的酒店，说是在附近，但是其实车程有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堵车的话20分钟。燕燕好像也住的是可能也是有点远嘛，所以她开车要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赶紧就去接发发，然后接到发发以后我们就去医院，然后去医院以后呢就做雾化，做当天做雾化的时候他在做雾化，我就看见外面有一个提你们那个67333袋子的那个一个水友，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发发说，我说发发你注意点，我看见一个你的水友，然后那个水友呢就在那个墙壁旁边，他就躲在墙壁后面，然后眼睛这样就看着他，看着发发，好看了以后呢，讲道理嘛，那天发发化了妆的，如果你真的是水友的话，你就应该过来合个影啊，或者是签个名啊，什么都可以，对吧？这医生纸上，我就看见他这样看了一下，提着那个小袋子，然后看了一下以后，拿起手机。对不对？不不不，就拿着手机在那个地方对讲，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这很危险，看上去非常非常危险，我和发发都吓到了，说感觉好像在那儿，哎，定位了，发现了坐标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定位了，然后 然后赶紧来，感觉好像在那个地方摇人啊，是特别可怕，特别特别可怕。我就然后就赶紧就跟发发进去了，发发进去以后，本来我们还想就是自己坐车回去的，然后就有点感觉摇人了，就很吓人嘛，就赶紧叫燕燕来。然后燕燕这个时候也起床了，她说我正在赶来的路上。然后坐卧化其实很快的，大概十分钟就能做完，做完了以后燕燕还没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等，等了等了等，那个水友还在那个水友还在，就坐在那种远远的地方，就一直看着我和发发，就不敢走，就一直等。这个时候发发就冷笑一声，就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跟那个海鲜那边沟通嘛，就说是不是十一点彩排，然后海鲜那边说又推迟了，感觉就又往后面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样子嘛。这个时候发发就一脸无奈，哎呀，这些人都好不靠谱，你说我起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就是当时就整个人都崩溃，整个人都崩溃了，特意起很早化了一个妆，然后想着马上来做完这个雾化以后就可以去彩排。他真的很就是彩排很用心嘛，就是一分钟都不迟到那种的。然后结果彩排那边也迟到，然后夜夜也迟到，然后就在医院做了大概40分钟，半个小时到40分钟，都做了很久。这个时间要是去睡觉就太好了。然后后来燕燕终于来了，我们就下去，然后下去坐到燕燕车上的时候呢，燕燕车上有一个 switch， 然后发发就问燕燕，你这个车上还放了一个 switch 啊？燕燕说哎，当时觉得燕燕说当时觉得有可能等你们的时候无聊，然后就拿来了。我当时扑哧一笑，还等我们呢，现竹粉2000的竹子还等我们，我们没等你都算好的了，你 switch 拿过来以后用了一次吗？现在难消，一次都没有用上那个 switch， 现在木39 现在竹粉2000。然后到了以后，到了那个接回去以后，我们就直接去那个会场彩排嘛。然后当时彩排的时候也是比较多问题，因为好像歌词又，因为他当时第一天有一个晚上也彩排过一会儿的时候哈，就发现歌词有点问题，就是人已经唱完了，他歌词那个提词器人唱完了歌词才出来，就根本没有什么用嘛。然后他所以说他害怕自己忘词，就叫我拿那个他唱的时候我拿手机对着那个提词器拍，然后看一看有哪首歌的歌词是错的，或者是歌词的那个节奏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唱我就拍。然后他可能就他带着耳返嘛，然后唱两句，比如说什么啊什么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啊，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喊发发没有歌词没有歌词，他带着耳返根本听不见，还在那个地方继续啊幸运幸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只有去拍他，跟他说没有歌词，然后他这个时候又跟那个边讲说歌词错了，怎么反正就是几首歌都这样反反复复的。然后后来是说后来他们那边跟我讲说大概这样了三次就白唱了三次，当然没有唱完哈，可能就唱了一两句三次了以后呢，然后那边音响那边师傅就跟我说那边调那个歌词的说他不熟悉歌曲，就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就很不靠谱你知道吗，不知道哪首歌对于哪首歌，想让我们派一个人过去指导一下。然后后来大姐姐正好来了，就派大姐姐过去就调整歌词，然后后来才正常可以唱了的。哎，就很纠结嘛，然后就是唱太阳大太阳底下的很晒，那天很晒很晒，就彩排了几次，他有一会儿伴奏又不太对，然后呢歌词又有点不对，彩排了几次，然后后来摄像师傅又没有到，因为他想看一下那个，他怕镜头有毒，想要等那个摄像师傅来了以后呢，看一下自己在那个摄像头里面有没有崩，或者是会不会胖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摄像师傅不来，然后他就说那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你要太阳晒得多累啊对吧，多热，他就说摄像师傅怎么能不来呢，就是那就不排了吗，摄像师傅不来怎么排。然后后来那边的人就去叫摄像师傅，又出来就很久很久都要唱完了，几首歌好像6首歌对吧，都已经排了5首了，然后摄像师傅终于姗姗来迟，然后特别的态度特别的不好。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们那边伴奏没有对，然后发发坐在一边的时候呢，那个摄像师傅就把摄像头对着发发，他 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摄影师在旁边，在下面帮他看那个摄像头嘛。然后发发在那边休息，就可能就瘫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开始看手机看信息。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恶意的，谢谢张老师。然后那个摄像师傅就对着发发，而且发发不知道在拍他，就对着他，然后就穿裙子还穿得有点短嘛，然后这个时候摄像师傅就赶紧上去就站在发发面前，用肉体挡住他，用一个椅子和肉体挡住他，但是根本就没有挡住。然后没有挡住，我就在那个地方骂，我说嘿，我就对着那个摄像师傅嘿嘿，根本不理我。然后后来我就上去提醒他，我说你帮他把那个椅子往后面转。这新余6733，后来好像他们还那个摄像师傅还说爸爸耍大牌，就觉得他说太阳很大，他们不想在外面这样晒，然后呢就是不想要，就是试音就可以了，不想试摄像头，就不想出来试摄像头，然后出来试了以后呢还要说他耍大牌，真的。谢谢您铁，谢谢同伟的车票，就我觉得就很心疼他，一个主播，一个大主播，中午12点顶着大太阳，就是他是应该是最晒的，就是顶着大太阳哈，又没出，顶着大太阳在那个下面，就是我还戴了个帽子，他还没戴帽子，顶着大太阳在那个地方排练，你说晒他比你还晒是吧，还说他耍大牌，真的是就唉。但是这个跟海鲜没有关系，是外包的，是另外一个公司，不是海鲜，是外包给其他公司的啊。但是后来还是就排练了嘛，但是唱了很多首，其实唱了很多首以后可能嗓子就有点不好了，又很累，大太阳底下又很累。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化妆的时候呢，化完妆以后呢，爸爸跟我讲说海鲜那边给他安排了一个采访，说是海鲜的采访可能要录像，然后就赶紧化个妆就下楼去录像。好，妆化好了，发型也弄好了，然后去到那个酒店的3楼去采访。然后进到那个采访室的时候，然后就很多家媒体哈，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采访，然后可能采访了有半个小时，就是采访说了很多话嘛。其实他当天应该是最需要嗓子最需要休息的，就尽量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不唱歌就不唱歌。然后排练了很久以后，然后又说了很久的话采访，谢谢发发水友。然后采访完了以后上来，觉得上来就没事情了嘛，休息，然后就准备去会场准备晚上的那个表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因为他的那些业务都是我在帮他联，不是业务，就是那些就是事情是我在帮他处理嘛。然后突然那个海鲜那边又来跟我讲说，发发什么时候下去？我说下去干嘛？他说采访啊。我说那我们刚刚接受的那个采访是什么？就采访就很混乱。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发发怎么还有一个采访吗？他说没有啊，就一个啊，就是海鲜的。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多了一个采访，没有采访错，都是采访他，但是没有提前事先联系好。反正就一个是那种新闻媒体，比如说那种腾讯网新浪网采访了一次，然后海鲜又采访了一次，然后他又下去说了，说我们就有五个，然后但是当时他就啊，我就是不想说话，然后发发就说我不想说话，有一点想休息一下嗓子，能不能改到明天？然后海鲜就说那我们就只有五个问题，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发发就说好吧，然后说的10分钟，然后下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上来，就嗓子就已经特别不好了，就上来赶紧就喝了一点枇杷膏，然后吃了一些那个喉宝啊什么的。后来所以说最后去那个唱歌的时候，声音是真的有一点沙哑。而且我编是错的，就是那天他说了很多话其实不应该说话的，我便是错的。然后晚上水友聚会直播的时候又说了很多话嘛，然后第二天还唱歌，本来还是想唱两首的，他本来想唱两首，除了那个但愿人长久以外还想唱个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后来海鲜说没有版权就没唱。 现在发发水友，有点轻，对，就因为他上台去唱了以后，我们就跑到那个边台去看他，跑到边台去看他，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声音特别特别小，这信仰声音特别小，然后我就跟燕燕说，我说燕燕，我觉得他话筒声音有点太小了，你要不要去反应一下，就是唱起来太费劲了，你把声音再调大一点，他唱起来没这么费劲，对吧？然后才去联系的那边音响台，让他把麦克风调大了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听出是人间吗？我忘记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发现，后来声音稍微大了一点点，然后突然那个麦还爆了一下，是因为他一直在往上抬。抬到极限了，不能再抬，再往上抬的话就会有那种啸叫声音了。当时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啸叫了一下以后就没敢再调了。发发水友的烤鱼，反正就但是还算是比较顺利，蛮顺利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嗓子不太好。他中途就是三十号的时候嗓子以前嗓子不舒服嘛，29号他也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来问我，他说他就想要去做雾化的那个地方打一针封闭。我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哈，他们好像就是学声乐的都知道。他跟我说，他说小九，我要不要去，我想去打一个封闭。我说封闭是什么呀？他说封闭就是打了以后你嗓子会第二天就是可能3天之内都会特别好。但是呢，我说那不行啊，那你肯定这个东西肯定有那个有副作用啊。我说不能打。他说但是这个演唱会很重要啊。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副作用的，打了以后你可能以后嗓子可能就废了。然后他就还很犹豫。我说你不能这么自己做决定。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最多他还是很想要嘛。我说最多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做雾化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医生，能不能打。如果有副作用，我们就不打。然后后来第二天，他还是想明白了，就说不打。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讲道理嘛，他这个说是演唱会，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关乎他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种嘉年华其实就是一个跟他的水友互动的一个环节，你只要用心了，好好准备了，然后用心去唱了就可以了，不管唱得多好，对吧？你尽力了，大家都知道，你不用为了这么一个活动去伤害自己的嗓子。哎，你看我打个麻药都有那么大副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封闭了。封闭我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封闭是什么，就是个花瓶，唱得好，反正我觉得是。哎，真的是觉得挺揪心的，他还是需要一个人在他旁边。哎，所以说最后一天我跟他说，他不是那个嘉年华那个见面会完了下来以后吗？下来以后，他就整个人都很放松了，蓝蓝少年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休息室里面，我就跟他说，我说发发，我跟你说件事情。然后他说什么？然后当时我就因为他坐在那个沙发上嘛，我就蹲着，然后他就说好像他就意识到什么一样，他也就蹲下来。然后我说你不要蹲着，你坐着。他说不要，好，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很尴尬，你知道吗？后面还有很多超管想要跟他合影，他都拒绝了，他说我要跟小姐姐谈点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蹲在那个地方，我说其实我可能20几号就想跟你说的，但是怕就是影响你，怕你不高兴，然后现在才跟你说。我说我可能还是不能来上海帮你，就我其实觉得很内疚，就说着我还有点想哭，你知道吗？就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内疚，因为我觉得他很需要一个人帮他，但是呢，哎，就是，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自己，就是那样，就容我自私，就是我还是有一点自私的，就是我这边还是，不是不就。发定小变态的考验，我还是有一点内疚，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小臭后援会，而且我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他，我就是觉得不放心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哎，有很多事情不能两全。谢谢你，谢谢。谢谢鬼男 Ghost。 我说可能过来当全职助理可能就还是不行，因为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这两天我确实表现得很勤快，我自己觉得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每天就这样强度很大的话可能我有点不行。如果还要兼顾，因为我是想要一边兼顾助理一边兼顾直播的嘛，我觉得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兼顾不了直播，如果要兼顾直播的话就不太能够兼顾他那边，我觉得与其两个事情都做不好的话还不如就好好做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就是还像这种嘉年华这种活动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帮你，不收钱不要钱，就是包吃就好了，不吃沙拉就行。今天齐天大圣的烤一下发发的橘子茶，不客气，不用谢不用谢。现在 Joker 的龙虾火锅吃了吗？下次去吃，先欠着，下次去吃，等到他下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再去找他讨。就是我开始想的也是兼职，但是他好像就是兼职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就你们也知道他以前可能也请过助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可能有了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要跟助理说一次，还没有自己做来的快，知道吧？就所以说你可能当兼职的并不能够很好的帮助他。所以说一定是他可能是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他能够信任的，然后能够做全职的一个助理。对，这些窗户上的鬼魂，这爱丽丝王拥抱的饭团，所以我想到，哎，等到以后啊，以后如果可能我不想直播了的话可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在窗户上的鬼魂，罗叔叔泰国了解，就还是有点放不下直播间的观众。我觉得就双向的吧，就是我有点放不下直播，然后直播间的观众可能也放不下我。人乐观的摸摸头，谢谢守护发发。然后等到就我也不想就是现在开始说是如果要过去的话，要过去做兼职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手段，不手段，就是可能自己要去争取一下，就是跟这边解除一下那个，然后过去更方便一些。然后既然现在不去了的话，我觉得就顺其自然，然后这边就还是该怎么样。然后等到合同到期了以后呢，到时候看会就是哎呀怎么说呀就到时候可能就在一个地方可能会更方便帮助他一些些，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办法去弄了，就顺其自然的直播。DOCWYQ 什么时候到期啊？还有一年多吧。好，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说完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该说的都说了吧。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发发这个人是真的很人格魅力是很强的，就你们知道那个摄影师吧，就是摄影师这次还是很多戏，谢谢乐观的摸摸头。然后那个摄影师很搞笑啊，最开始是那个他叫燕燕帮他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帮他拍一些那种嘉年华的一些花絮啊，或者是一些过程啊什么的，回去好跟你们讲讲嘛，对吧。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呢，那个摄影师都还很正常，就是那种正正经经的哈，兢兢业业工作的。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就是不是我们要挑一些照片的时候嘛，他们说要挑一些照片，然后来那个见面会用的时候呢，摄影师就已经整个人都已经变了，就开始很正经的，就还发姐怎么样怎么的，最开始后来就开始哎呀给那个发发找照片的时候说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 这种的照片，然后这张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发发抠脚的照片，就是前面的照片都很正常，全是那种美美美美美的，然后到了第二天以后就开始有些抠脚的，然后有一些那种表情包的，第三天就全是表情包的，现在垂涎之意自嗨起。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我说怎么说这张照片不要，他肯定不会喜欢的，就说，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哎呀，你们不懂，发发的魅力就在于表情，他整个人，他的人格魅力最大的那个最大的优势就来自于他的表情。现在垂涎之意自嗨起，我就说，天哪，就是这才三天就已经，才三天就已经改变了一个摄影师的正常取向，就喜欢的东西就已经变了，就化身成了黑粉，你知道吧？全是那种表情包，我当时还拍了几个的。对，他现在变成了黑粉部的了，可能过几天再拍的，如果嘉年华再长一点，他可能就会变成脚粉部的了，后面就很多脚的照片。然后后来我们当着那个摄影师面这样说的时候，摄影师说你有毒，对着发发说你有毒。这非常非常的感悟非常的透彻，的三天跟发发相处下来就说出了你有毒。这时候发发想看呐、啊，可能发发回去会一一给你们发的吧，拍了很多很多。然后有一张照片不是那种在那个见面会的时候还有我吗？还有我吗？而且还没有戴口罩，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发发在那个酒店里面呢，然后他自己要录一段采访。就是他想要自己录一段感悟，到时候给那个六七三三的观众分享嘛，回来跟你们聊。然后就是采访完了以后，我当时还在旁边帮了个腔啊，帮腔什么的，因为一个人采访很干嘛，一个人单口相声很干嘛，我就在旁边跟他两个帮腔。到时候可能你们会看到这个。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发发就说来，我们来拍一个合照。然后我当时就不想去拍，然后爸爸说来嘛，来拍嘛。我说哎呀，我不，哎呀，不太好，我不拍。然后爸爸这个说来嘛，我不会，你别人又不会看到，只有我们自己人看。这个时候我就说哦，好嘛。然后我就把口罩，就老子真的是信了你的邪，我就把口罩取了，然后就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就拍。说好的只给自己人看呢？然后后来就被选到那个上，哎呀。这可跟说好的不太一样啊，我真是信了你的邪，我真的，而且那个大屏幕还压缩了，你知道吗？他们看到我的腿就说哎呦小姐这个腿又完嘞，真的是，这跟说好的真的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亏，我觉得自己血亏。卖队友真的是，我看一下啊，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是，现在这是小笨蛋爷，就是阿冷上台表演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冲上台去求婚嘛，对吧？听说彩排的时候也有人冲上去求婚，我开始还以为是一个那种小环节，我觉得。彩排求一次，然后正式表演求一次，这不是正好吗？这不是就是感觉我还以为是，我还以为是安排好了的，我开始以为是安排好了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安排，你为什么彩排还有人求呢？是不是？我觉得好奇怪。现在爱与死亡拥抱，结果发唱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围观嘛。围观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很凶，然后冲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有那个正舞台旁边有一个那个楼梯，我们就在那个楼梯旁边看，然后就有个工作人员冲过来，然后很凶对着那个保安说，看看看看，你们到底是来看演唱会的还是来上班的，就那个地方骂那个保安说，因为我们都站到那个楼梯那个口子上去了，但是保安无动于衷，就那个地方站着，然后一边看一边傻笑，嘿嘿，说发姐真人真比那个摄像头好看好多啊，好瘦啊，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说话，然后呢说一会儿他们冲上去了怎么办，又像昨天那样吗？然后这个时候保安就开始哎，后退哈，就开始疏散我们，叫我们后退，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开始以为是假的，因为彩排也上去了嘛，哪有这么巧的事，原来是真的。 就保安真的就是这个保安感觉很松懈啊，完全没有在干活，就在那个地方看美女都是兼职的嘛就不干事儿。他有一天也是彩排的那天也是，因为下面有很多就在彩排，其实彩排的那内容是不能被泄露出去嘛，然后彩排的时候下面有已经有很多围观观众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打那个打电话叫保安来疏散，然后后来来了一群保安，保安来了以后呢就扒在那个杆上，然后看发发唱歌，就那个地方，然后爷爷说保安来了，然后全部在那个地方趴着唱歌，然后那个地方哎发姐在那个地方真的现在坚强，这些保安真的全都是兼职的吗？没有专业的吗？保安也想冲上去，冲上去，这很搞笑啊！真的，把我笑死了。保安小哥已经发了鱼发的照片了，你看都是不务正业，保安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哈。还有什么？还有个就是那天其实发发准备的很多，就是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他都是一边化妆，然后他打印了1000张照片，打印了1000张照片，然后一边化妆的时候一边签名，一边就是签名嘛，这签名，然后签了，还有一边做物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被发现可能就是因为做他其实被发现那天没有化妆，但是呢他一边做物化一边给自己的那个照片签名，就是摊了很多在那个上面，然后成一发儿嘛哈，可能就很明显就被发现了。这 doc 就签了1000张，就是天天签，天天签，签了1000张。然后呢，准备是在，因为他想嘛，去年嘉年华人很多，然后吃小龙虾的时候很多人来拍照签名，然后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签的话，可能就是从12点要签到第二天早上了。他就提前准备好了签名照，就印好了照片，提前签好。到时候你们来合影的时候只用合影就可以了，签名照就直接可以发给你们，然后后来全部丢掉了，全部不见了，所以说那个小龙虾那天的时候没有签名照，因为丢了，就签好了1000张然后丢了，不是我丢的哈，首先先声明，但我也不说是谁丢的，要不然你们都要去找人家背锅，就是不小心丢掉了，就不小心弄丢了，不见了，可能你们如果还在武汉的水友的话可以到处去找一找，不知道有人捡到没有，就弄丢了。那大发一打，我觉得发发他肯定自己会说的，你们到时候去听发发说吧，我不敢说，反正就丢掉了嘛，所以最后就没有签成名。跟鞋一起，不先丢的照片，然后再丢的鞋，然后聚会的那天，就是吃小龙虾的那天，我们那个房间其他的外面都很凉快，有空调吹，我们那个房间一点感觉很热嘛，一点空调都没有。然后后来那个就他们就也觉得很闷，然后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就越来越热，就很热，真的很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热，我以为我们这个房间没有空调。然后回去以后我看见群里面人发那种截图，发直播里面截图说那个窗户外面正好是一个隔壁房间的空调外机，然后那个外机就一直对着我们房间吹，所以说特别热，就一直吹的是热风。在凛冬将至，我的天，你们这，所以我睡着了没有？这是真的是，就一直吹了一晚上的空调外机，你们也没有一个人发现的，都太兴奋了吗？然后还有个什么，还有那个。那天不是见面会的时候嘛，抽10个水友嘛，本来是要摇臂抽的，然后后来摇臂坏了，就是我大姐姐然后小胖丁我们去挑的，就挑的那个开始是随便挑，然后后来大姐姐抓住我说，哎，小九等一下，不要挑那种很兴奋的，一会儿上去出事儿，挑那种淡定的，一定要看上去很淡定的，然后就在第一排里面挑淡定的，然后就我看见一个水友很穿着陈一发衣服，然后戴着帽子嘛，然后就很淡定嘛，然后看见他，然后我说你想上去吗？然后他真的非常淡定说，我啊算了吧，不去，就不要了，真的很淡定。然后又挑了一个说又淡定，哎你去吗？他说就反应真的 淡定过头了，就开始想要挑淡定的，就淡定过头了，几个都不愿意去的，然后后来还是随便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后不后悔啊，就是那几个淡定的现在后不后悔反正后来就挑了十个就淡定的都不愿意去嘛，我就只有挑那种比较居中的，既不是特别特别狂的，也不是特别淡定的那种中间的小姐姐还有小哥哥，然后就上去了，就那边等着。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那个管理人员又过来骂我们，就说你们要有人上去吗，就说怎么不提前报备，就开始骂我们几个，说你们怎么没有报备啊，说我们也是临时知道要挑选人上去的，说必须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上去人都必须要报备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骂我们，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准备让小胖丁上去拿礼品，拿了礼品以后下来发，然后后来又找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立马去报备，然后就通报了十个人，然后十个人报上去说可以上去了，报上十个人以后呢，然后燕燕突然又跟我讲说，哎呀小九一共有十一个人，我说怎么了，他说还有一个那个 Cherry 的键盘没有报上去，我就问那个现在只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我就跟那个超管说，我说我们这边还要一个，再挑一个怎么样，然后又被骂得狗血淋头，说跟你说了只能十个，十个就已经很多了，你再要一个的话必须还得向公安报备，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说只能十个，那就这样吧，从这十个里面挑选一个，再多送一个键盘，就说是这么说的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上去以后，我也不知道是通知没有到位还是怎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小姐姐就说我们还有多一个礼物，有一个键盘，你们在座的各位想不想要啊，听到还有个键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没想到他还把话筒对准下面说想不想要啊，然后下面全部说想，哇，我就觉得完了，肯定要出事情，因为都已经说了下面的观众想不想要了，肯定要从下面挑一个上去了是吧，就不能再说哦不能再挑下面了，只能从上面选一个了，这个时候就还挑了一个，然后挑一个上去了以后，那个超管又过来又喷得我们狗血淋头，说好的十个呢，你们怎么又上去一个呀，然后说哦不会了就这一个了，然后就说人家超英雄联盟提前一天就报备了，而且也没有这么多事情，反正又在下面开始疯狂的骂我们，我们就只能忍着说算了，不要生气，不要置气。结果那个人还是一个不是很以为，因为当时发发下来跟我讲说开始下看见下面全是那种白色的发嘛，是那个用粉丝牌去换的那种灯牌，全是那种白色的发，他想挑个自己人，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有一个人拿着橙色的那个灯牌，那个不是我们发的，肯定是自己做的，那肯定很有心，然后呢就挑了那个橙色的发的那个人，结果我好像后来在超话里面看见他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灯牌，然后其中有个橙色的发，但是呢他可能拿不到了以后呢给旁边的兄弟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灯牌拿一下，我手上拿不了了，然后那个兄弟说好就拿起来，然后拿起来了哎我不知道哎没事，后来他也入坑了，算是就是因此结缘嘛，这都是缘分。人家入坑了也不亏，是不是？那不亏，哎，入坑了也算自己。对，这都是命。我觉得就是借灯牌的那个兄弟，估计现在在家里面哭，人眼睛都哭肿了吧？对，以后自己做的一定要自己拿。真的是就是好酸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也是会很不能接受的。好了，差不多讲完了吧，差不多讲完了，我嘴巴也很干了，还没口水喝。
心有童话镇倾听阿婆说，谢谢大饼油条豆浆，谢谢准信。
差不多我能够靠我打过麻药之后的记忆的已经就都讲完了， 应该还有很多你们可以等着发发播的那天去听发发讲，就算我们讲的是一个事情，他肯定也能说的更加有自己的特色一些。现在正很满意的考虑，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十点了，今天要不打个，今天就不打战神三了，因为战神三我上次准备的那个台本嘛，我这么久了其实有点，就是那个希腊神话我那么这么久没有复习了，可能有点忘记了。打战神三的时候讲不了故事，我准备今天复习一下，然后明天再打战神三。然后呢那个杀戮之塔好像更新了新职业，我们今天要不就爬塔吧。谢谢阳气阳气子，谢谢。好，不要不要，说错了，北欧神话，北欧神话，对，就是杀戮尖塔更新了一个新职业，然后那个新职业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UP 主，也是熊猫的一个主题区的主播，叫迷之声，你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B 站？我 B 站的时候很喜欢看他，就是一个迷之声迷叔，他参与设计和参与配音的，羡慕了，觉得我还挺期待的。对，开个盘吧，顺便开个盘，我想改个房间名。对，迷术我很喜欢看的，但是好像熊猫没什么人看， B 站看他的人还蛮多的。也就可惜 FFI 的 Kimo， 对对对，他也在熊猫直播，喜欢的可以去点个关注。先改个房间名，杀了，现在改名叫尖塔骑兵了，真的吗？我不要。杀戮尖塔的名字熊猫不让打。那 Tony 要六六八。谢谢只说实话的 Red 的龙虾，谢谢端木雨墨，谢谢爱与死亡拥抱。杀戮哪里不和谐了？哎，就是有时候熊猫管得太宽了，就跟那个关键词一样，就管得太宽了。儿子，我跟你讲嘛，就是他们打那个我打战神三的时候，他们发个弹幕，儿子都要和谐，说的好像熊猫超管没有儿子一样。没有新人物吗？你们不要骗我哟。看一下，更新一下，好像是要点进去。也曾经沧海。一发而读，谢谢唐宋元明清。应该是要点那个更新还是怎么样的，我先开一下游戏哈，稍微等一下，要去打测试版才有啊，要选测试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今天就不跳舞了，因为今天讲了好多话，因为讲道理嘛，我一般觉得每次这种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搞干了什么活动啊，回来都没有时间跳舞的。我自己有多能逼逼心里面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一般要聊天我都不准备跳舞，因为一聊就大半天。